普京访华凸显了俄中两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关系，两国同时签署一系列的协议，在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的时候加深合作。两人同时参加一系列的奢华国家仪式，纪念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5月16号在北京和普京会谈的时候表示，双方加大战略协作深度，拓展互利合作维度，顺应世界多极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是两国共同的战略选择。普京则是称赞两国双边贸易达到每年2400亿美元，兜售他向中国出口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野心。普京在访问中国哈尔滨之后说，俄罗斯准备并且能够不间断而且可靠地向中国经济、企业以及是城镇提供环境友善的负担得起的能源、钢以及热。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黎埃罗·菲克斯认为，普京访华达到了目的。他说，普京在就职之后咁快出访，在国际舞台上面对他第五个总统任期产生了合法性的效果，显示即使是西方不承认他的当选是自由以及公平的，但是中国认为他是合法领导人。菲克斯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其次的就是他达到深化这两个国家之间防务合作的目的，尤其是晓过了美国因为资助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制裁，进一步促进中国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支持。地缘政治咨询机构创始人兼分析师查卡洛娃表示，普京访华的几日之前，习近平访问了欧洲，欧盟领导人试图说服他停止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这个显然是失败。
China provides the main lifeline for Russia, but China also
查卡洛娃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为俄罗斯提供主要生命线，但是中国亦都实际设置不让俄罗斯被国际孤立的舞台。俄罗斯正式宣布将会赢得正在进行的长期战争。我们是在这一处清楚地看到中国是站在俄罗斯一方。查卡洛娃表示，这个的龙红联盟的影响超越了乌克兰。
This kind of wars as the one being waged right now in Europe and
查卡洛娃表示，正在欧洲的乌克兰进行的这一类战争以及是中东以哈的类似战争，显然亦都包括印太地区的军事紧张，这些是美国和中俄或者是龙红一方在冷战 2.0 出现的时候的热点，军事冲突以及是战争。大西洋杂志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认为，习近平和普京为地缘政治目的而团结他们的专制思想，威胁着民主社会。
Their dislike of the democratic world, their dislike of democratic language and democratic.
阿普尔鲍姆表示，他们都不喜欢民主世界，不喜欢民主语言，不喜欢自由公正亦是法制和透明的思想，他们愿意联合抵制他们，这个是专制世界对他们的全面中心挑战，既是攻击他们的公民，亦都攻击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我们是需要面对他。阿普尔鲍姆并且说，这个关系向中国严重倾斜。
They may have an interest in weakening Russia. A weaker Russia has to sell them oil and gas.
阿普尔鲍姆表示，他们可能对正在削弱的俄罗斯有兴趣。一个削弱的俄罗斯必须要低价出售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一个削弱的俄罗斯是舞台上更顺从的角色，他们可能希望是这个。俄罗斯在这个联盟当中已经明显是一个小伙伴，而我们在几十年前会认为这个是不可能。普京计划在10月份俄罗斯金砖集团峰会上面接待习近平，两国同时寻求为北京以及莫斯科在一个新的多极世界当中的重要地位争取全球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华盛顿报道。